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最近我们在节目中一直在思考圣灵与我们的关系，以及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所要成就的工作。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14到17章就有四处的经文谈到，在主离世之后，圣灵将要来到，圣灵要与门徒同在，并且要在门徒身上彰显许多奇妙的作为。今天凌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已故陈中道牧师的一篇信息，从使徒行传看圣灵的工作。使徒行传有人称为圣灵行传，但写圣经的路加却不用这个名词，因为这书不是以圣灵直接的工作为主，而是圣灵借使徒和初期教会的众圣徒工作的历史。其中有关圣灵的工作，有些颇引起不同的解释与应用，我列举数例诠释如下。一、圣灵的施洗。使徒行传1章5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本节引自福音书中施洗约翰所说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3章11节、马可福音1章8节、路加福音3章16节、约翰福音1章33节。为什么四福音都特记这句话？其记载的目的是要我们注意，没有人有资格用圣灵施洗，只有受死而复活的基督能用圣灵施洗。这在施洗约翰做见证的时候已一再重复。可惜读圣经的人多半只留意去推想什么是圣灵的洗，而忽略了施洗约翰一再表明的，他只不过用水施洗，但基督，也只有基督可以用圣灵施洗。照他在约翰福音1章33节所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有两次提到谁，是特指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就算是主亲自印证的施洗约翰，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的，他也不能用圣灵施洗。所以在使徒行传1章5节，主耶稣引用施洗约翰的话所说的，虽然同是关乎圣灵的施洗，但在福音书中是约翰推介基督，而使徒行传1章5节则是基督自己回应施洗约翰指着他所说的话。他已复活了，就要照所应许的用圣灵为教会施洗。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告诉我们，圣灵施洗是使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而成的一个身体。这身体当然是指属灵的身体，包括所有从神而生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基督可以用圣灵施洗的缘故。二，圣灵的降临。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本节偏重于说明圣灵本身之降临，不是偏重于降在人的身上。身上并非外体之意，主耶稣在世时圣灵还没降下，现今则已降下。这情形就如旧约时主耶稣还未降世为人，到新约才降临。但不能说主未降世前或升天后就不在世了，因为三位一体之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圣灵也是这样。三，圣灵的充满。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本节所说的圣灵充满，也就是一章五节和八节所说的圣灵的洗和圣灵降临。重生得救的信徒在受圣灵之后，可能一再被圣灵充满，比如使徒行传第二章四节所记的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在第四章八节又再被圣灵充满，众门徒在五旬节时被圣灵充满后，在第四章三十一节又再被圣灵充满。司提反原本是已被圣灵充满的人，后来在殉道之前又再被圣灵充满。保罗看见主显现而悔改，归信主之后曾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九章十七节。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九节，他斥责行邪术之巴耶稣时又再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不是一次过的，是可能随时都会被圣灵再充满的。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神灵与火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山林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时代。
四，圣灵的浇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本节经文以自行解明，圣灵浇灌是复活之主照所应许的赐下圣灵的情形。浇灌也可译作倾倒，无论浇灌或倾倒，都是照旧约用膏油倒在蒙拣选的人身上的背景说的。若过于注重这单字，很容易陷于把圣灵领会作某种流质，某些异端正是如此领会。在旧约，归神为圣的人要接受特制的圣膏油膏抹或倾倒，比如膏油要倒在亚伦头上，撒母耳拿一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以利亚告以利沙做先知等等。在新约，神却用他的圣灵像膏油一般告在那些真正信他的人身上，作为神儿女得基业的凭据。总之，圣灵的洗、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都是指向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件事。所以这四个短句可看为是同一应许的经历。五，受圣灵。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除五旬节外，受圣灵常用于信主得救时领受圣灵的经历。这经历又被看为是圣灵降临在人身上或圣灵的洗。比如彼得进哥尼流家传福音的时候，圣经如此记载，彼得还说话时，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节，紧接下文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可见彼得把圣灵降临在人身上和受圣灵看作是同一回事。稍后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向使徒与众弟兄报告到哥尼流家传道的经过时，却把他们受圣灵的经历看作受圣灵的洗。请留意第十一章十五至十八节的经文，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这几节经文是彼得事后向耶路撒冷教会报告他在哥尼流家传道所说的话。他在十五节所说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也就是十六节末句的圣灵的洗，这圣灵的洗就是十八节所说的那些外邦人悔改得生命时受圣灵的经历。所以受圣灵、圣灵的洗、圣灵降在人身上，在五旬节以后，都是指向人们初信主时领受圣灵的经历。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说，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以弗所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 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六，圣灵与说方言的恩赐。使徒行传共有三次提到说方言，首次在五旬节，说方言就是说别国的话语，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也是说别人的相谈，使徒行传二章六节八节十一节。当日从天下各国来的人有14个外邦城镇，15种口音，单单犹太人就有3种，也就是本土的犹太人、从罗马来的犹太人与各国来的犹太人，他们的口音并不相同。第二次说方言是在彼得到哥尼流家讲道时，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六节。第三次说方言是在保罗在以弗所对只受了约翰的洗礼却未受圣灵的人按手的时候。这三次赐下方言的恩赐分别证明了：一，差来的弥赛亚因他已从死里复活，并照所应许的赐下圣灵；二，救恩不但为犹太人，也为外邦人。哥尼流一家正在听到时，神赐圣灵给他们，证明神已悦纳他们；三，仅受的施洗约翰的洗礼而悔改还不够，必须悔改归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基督，才可以领受圣灵得生命。综合这三次的记载，使徒行传中的说方言是偏重见证基督以照所应许的赐下圣灵保惠师。正如保罗对哥林多人所说的，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也就是向不信的犹太人证明神的救恩已临到一切有信心的人，包括了犹太人或外邦人。七，圣灵对信徒个别的指引。使徒行传有若干处提到圣灵对圣徒个别的指引，是新约别的经卷所没有记载的。例如，圣灵吩咐腓力去贴近甘大基手下的太监，并带领他信主，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九节。 事后圣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九节，彼得见异象后，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并吩咐他跟他们同去。使徒行传十章十八到二十节，保罗奉差出门布道之前，圣灵向安提阿教会几位先知教师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使徒行传十三章二节，保罗第二次布道行程中，圣灵曾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使徒行传十六章六节，他们想往必推尼去，耶稣的灵又不许。使徒行传十六章七节，这一类对个人特别的指引，可以说是使徒行传的特色之一，但圣灵怎样对他们说话却没有说明。可是他们顺服圣灵指引的结果却详加记载，比如彼得怎样知道是圣灵的吩咐，虽未详记，但他们到哥尼流家的始末却详细记载了，并证明了彼得的听从是正确的，而且在工作上明显有神的同在。这样看来，基督徒怎样明白圣灵的指引，必须由个别信徒自己去操练。我们不用过分留心别人用什么方法得着圣灵的指引，而是要留心别人如何一心向着神，他们是如何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和他们敬畏神的那种心态，因而从经历中领悟神对我们的引导。
我要全心全意感谢主，感谢他的慈爱与祝福，使我一生永不再孤独。我要全心全意赞美主，歌颂他的伟大与救赎，因他引我脱离世间险恶，赐我一生平安喜乐。献上真诚心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倾听耶稣慈爱声音。
听过了大安基督长老会带给我们的全心全意，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灵城箴言。
心灵之旅，真理之言，让灵城箴言陪伴你走进与神同行的每一天。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灵城箴言，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非常的开心和感恩能够在留言区读到许多弟兄姐妹各种各样的回应，也非常的期待继续的在灵城箴言这一段宝贵的时光和您一同在神的真道上长进。正而不知道您现在的属灵光景和您的生活的状态如何，是不是常常觉得疲乏和困倦呢？今天呢，正而就要在约书亚记十三章一节和六节的默想当中和您分享一个关于疲乏的话题。我们一起先来读今天的经文，约书亚年纪老迈， 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再强壮能干的人也有年纪老迈疲乏困倦的时候，只有意识到自己真的无力负担了，人才同时明白了依靠神意味着什么。无论生活还是侍奉，精彩缤纷的时间总没有重复乏味的时候多，往往在一天忙碌过后，疲乏困倦就成为常态，如影随形，正而称之为密友，因为他不断把我推到神的怀中，重新得力。如果不是因为我信靠的神并不疲乏也不困倦，正而真的不知道自己如何能够有睁开眼睛的力量。如果不是因为他应许今晚用尽明早降下，昨夜我如何能够充满盼望和信心地闭上眼睛？如果他需要休息，我将永远失去安息。如果神也会疲惫，我将永远不能重新得力。如果他会改变，我将失去所有改变的能力。哦，感谢赞美主，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他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他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今天清晨我仍然充满力量地面对会让我疲乏困倦的生活和侍奉。所以今夜我仍然能够满怀期待与喜乐地安然入睡，哪怕是半夜醒来，仍然可以在夜间歌唱。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亲爱的天父，孩子真累，但感谢赞美你，我可以靠着你，躲在你的双臂之下，或乘坐在你翅膀之上，重新得力。求主带领我归回安息，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阿们。
听过了今天的灵城箴言，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再相会。他是那